今天讲到的题目的主题就是小的真的不小，是回应差传月当中所讲的小不小，背后藉着希望可以看这段经文马太福音书二十章一至十六节，看到天父对万民的心是怎样。小不小，是小的真的是不小，意思就是讲到香港少数族群并非不重要。调翻转咁讲，带出两点。第一个就是一个意识形态所讲嘅，就是话我哋唔可以低看香港嘅少数族群，我哋要看佢看得重要。第二点其实可以咁讲，就是一个挑战。呢个挑战就是话我哋而家睇嘅少数族群应该看得更加重要、更加高。你问点解？菲律宾姐姐就是菲律宾姐姐咯。印尼的佣工就是工人咯，非洲、中东、南亚裔过来的难民就是难民咯，跟我们没什么关系的、哦、所谓我们根本上没有深入的互动，也都可以说水沟油，或者再更加说我们都不是那么看得起他们。但是在神的角度来说，这些我们看来看不上眼的，但是在神的角度来说是宝贝。为什么？会不会神藉着他们，神摆他们在我们当中是要给我们经历更加神的奇妙的作为？会不会神摆他们在我们当中是接出给了我们一个挑战，甚至一个邀请，我们能够将神的恩惠、慈爱、福音给到他们身上？正如上周马牧师所说的，约拿是尼尼人当中一个神给他的救赎器皿、救赎的平台、救赎的桥梁，去到当中会不会神就给我们在香港的土地，藉着神给到人在我们当中，我们成为他的福音的桥梁？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这样说，他从一本做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断魔而得。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如果思想当中的时候都要讲到预先定准每个人在哪里住、住几耐的年日是怎样，是为什么目标？要他们寻求神。如果这个少数部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不是中国人，即是他们不是中国人，但是当中和我们的互动是有神的心意在里面。如这样讲法，就是说神的旨意就希望万民得救、回转，能够敬拜、敬畏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掌权性是实在的，神的救赎的本质你都看到出来，就看到神对万民的心意是怎样。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书二十章一至十六节，请听我读出。马太福音书二十章第一节，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六点钟清早去雇人进入他的葡萄园工作，和工人讲定一天的银钱，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自初出去九点钟，看见市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你们也进去了，他们也进去了。约在正午十二点钟，新初三点钟，又出去也是这样。约在又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从到先来的为止。若在有初雇的人来了，各人得了一钱银子，即是五点钟这班工人 合至那先故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业，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和给你的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我作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必要在前，在前的必要在后了。好了，看完这件经文，听完之后你有什么感受？一句问题，公不公平？怎么想？一定有些想法，公不公平？在人生当中的时候，地上生活我们遇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是不是？如果在思想当时，如果你是一个学生，你一向读书很认真的，上堂抄录史，做功课做得很准时交，做 group project 做得很好，考试的时候做用心去准备考试，你拿个 B。 另外一个同学上堂走堂，不是成日翻抄录史，就问你借来影印，做 project 做一层 做功课就马马虎虎，考试揀题目啊，点知佢考试返嚟嘅结果係 A， 你点啊？有些少唔舒服吗？或者你做工喺工作当中嘅时候，你十五年喺呢个公司里面忠心嘅摆上，做事有交代，又唔马马虎虎，又唔计较，同事嘅关系又好，上司对你好有欣赏嘅，因为你系一个诚实实干型。另外一个同工五年在工作，做事就斤斤计较，有时所讲的就是 cut corner 走捷径，同工关系当中的时候呢就是斤斤计较，在老细面前呢就知得怎样入位走位，所以当中的时候啊，升职老细揀他不揀你，你又怎样想？会不会思想当中的时候，人在世上很多事都是不公平的，当中我们要思考的，我们明白当中的架构当中的时候，有时的角度论，我相信神的全权统治性在里面，但是神是容许撒旦成为空中的掌权者，加上人的操控当中神容许，很多事情就变得很不公平。但你记住，是神权完全统治晒，只不过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换言之，就是说在这些不公平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明白是会有，加上我们就是一个侍奉的机会，怎样将神给我们的公义，神给我们的属灵 的特质，在当中不公平不公义的情形彰显出来，为神而活，这个荣耀神而活的道理。但是再想到的时候，这个是讲什么比喻啊？一开始讲这个是天国的比喻，这个讲天国的比喻是不是那么不公平啊？有什么我们不明白觉得它那么不公平的呢？究竟是怎样看法？就是你就很重要你的看的视野，你的角度，加上你怎样定义什么为之公平。如果从第一批工人的视野，即是说六点钟开工那班，你觉得舒不舒服呢？六点钟开班的时候，看到后面最后那批的工人五点钟开班，做一个钟头拿一日的工资，第一批是六个钟，六点钟开始做六点钟十二个钟头，都是同一个工资，只是看工资和时间工作的时数，你就觉得很不公平，一定觉得不公平。好啦，我就睇另外一批，最多尾嗰批五点钟，下午五点钟做到六点钟，一个钟头，一天嘅工资，你会点样感觉？你会觉得咩嘢？好抵啊！ 第二日我都五点钟去排队咯。第一批工人嗰时话，第二批工人一样话，我唔需要咁早起身哦，我喺五点钟喺度等咪得咯。所以当中嗰时，如果净系同佢工资同佢工作嘅时间相比咧，你真系觉得好抵。第一批系觉得好唔抵，但系呢两个视野都唔系要睇呢个比喻嗰个视野嚟嘅。最主要的是从葡萄园园主这个事看这个比喻，你才明白这个比喻所讲的什么。葡萄园园主这个字词名词和副名词出现了25次，就是说这个比喻当中的主角就是这个园主。从园主当中和不同时段的工人的交往谈话，你就要看什么，看这个原主他的属性，原主的性格是什么。如果要明白这个葡萄园比喻当中的时候，这个就很明很先易给他看到这个怎样解法。葡萄园的原主就预表了是耶和华神自己，葡萄园就是讲到神的天国。之后21章也都另外讲到两个比喻，更加清楚明白天国比喻的道理。在不同时段的工人呢，就讲到万邦万族的万民，一天前的工价呢，就讲到天国里面的热纳或者接纳，甚至乎可以说一个恩慈当中的救恩给到我们。第一批工人呢，就讲到是犹太人，其余的不同时段的工人就讲到是外邦人。如果你明白这些的预表呢，你就易点明白这个比喻当中的真谛。我想是盼望有三点看到这个葡萄园园主是预表了天父，我就希望看这个比喻当中看出三点关于天父对万民的心意。第一点所讲的有怜悯心去什么寻找，寻找这个手语就寻找，大家就学一下这个手语寻找，眼睛转下转下望住去寻找。第二样嘢就係话满有悦纳嘅悦纳形式嘅拥抱，拥抱就咁样嘅手语喺当中，拥抱寻找拥抱。第三点就係满有恩典嘅去重整，重整呢就係呢个人，重整就係重整呢样嘢。你记住呢三个手语就是这个比喻当中要我们学习的，寻找、拥抱、重整。那然后再下去看看第一点，去寻找。这个比喻里面看得清楚，这个原主出了多少次？5次。你说没有人敢做事的，找工人一次找晒的嘛，你知道你做多少事的，你葡萄园那么大一次过找晒咪得咯，但又唔系，去逐批逐批咁样揾。呢、这个就系比喻当中嘅精髓，其中第一个。佢系唔同时段嘅人，系预表乜嘢？唔同嘅群族啊嘛，万民啊嘛，所以就咁样揾法啦。而当中佢系出去揾呢啲嘅工人，佢睇啲咩嘢咧？出去揾工人做咩咧？点样睇法啦？佢出咗去5次，直至到去到5点钟。仲要出去找，甚至乎他可以这样讲，去到5点59分半，这个原主都会这样出去找的。相信去找什么，就希望看到还有外面行站的人是哪些人，然后他就说我邀请哪些人入我葡萄园里面的工作，或者哪些人得到邀请之后入我葡萄园里面的工作，我就要看这件事。所以原主出去继续的寻找，就是找这些工人，找这些人出来。另外这个比喻里面呢，我们看到呢就是有两个很大的对比。一个呢就是第一批的工人，第二个呢就是最后一批的工人。这个对比呢其实很鲜艳的。好了，平时你揀嘢的时候你怎么揀的，请问你 会特别揀一些不好的东西的？你去超级市场买产的时候怎样买法的？按下捏下，想想地摆在一边。 你揀係靚產㗎嘛。喺呢度當中嗰時，葡萄園嘅園主揀工人嗰時，可能都同一個視野嘛。我小學嗰陣時好中意玩打波嘅小息嗰陣時，一玩打波嗰時點樣玩法咧？就係、是、猜情尋㗎，即係我哋同啲大哥哥玩，大哥哥啊大舅哥啊猜情尋。猜情尋點樣咧？就係、是、你贏咗你揀先。好啦，然之後第二次嗰時咧就係、是、啦，又係你贏你揀。第三次嗰時唔係喎。你贏咗你揀先，即係揀㗎嘛。你揀嗰陣時一定會揀啲高大威猛又快射波又準多啲㗎嘛。所以就揀到你。咁如果咁講，你話第一批嘅工人嗰時揀嗰陣時呢，可能睇落去呢，佢哋係醒目，佢哋強壯，佢哋做嘢又快，可能好積極有自信。所以當中嗰時第一批嘅工人呢，可能有另類嘅身份係比較嘅穩重有自信，經濟係富裕些少。咁另外你再睇嗰時，其余多幾批係點樣啊？咪比較係弱些少咯，睇落去可以咁樣諗法，但佢哋都要養家活兒噶嘛，有其他使費噶嘛。但係聖經裏面講到出去一樣好得意嘅，就係話佢哋唔係話最嬲尾嗰段時間出現嘅。我哋都知道早鳥有蟲食噶嘛 ，early bird get the worm。咁其實當中嗰陣時，佢哋都係一晨早喺度，但係冇蟲食，揀唔到。咁咪點樣諗法？所以當中時佢哋就係所謂嘅係被貧窮或者係被邊緣化，唔單止係邊緣化嘅人，唔單止係貧窮人，係可能被邊緣化、被貧窮嘅人。我十幾年前咧，我成日都會去上海。咁啊，上海咧就係點樣做法咧？因為我哋嘅事工夥伴咧總部就喺上海，咁啊好近上海灘附近。完咗一個早上嘅開會之後咧，我就出去睇，我唔喺上海灘，唔係灘嗰啲，係入裏面嘅內街睇，行內街，竟然俾我喺中國見到一個奇蹟。呢個奇蹟係點咧？係有人好整齊列隊排隊嘅。我就問：咦，做乜咁得意嘅？冇嘅喎，中國搭車點樣㗎？使唔使排隊㗎？冇排隊㗎嘛，你行得快，爭得到就爭咯。但竟然有人排咗，我就睇清楚咩排乜嘢，佢哋排咁整齐。原来行真啲，睇真啲，唔系排队，系列队踎喺度，前面每个人都有个牌写啲嘢。咁我就睇啊，哦，啲牌写乜嘢？水工、泥工、电工、杂工、运输，乜嘢都有。呢啲系农村出嚟嘅民工喺城市里边揾工作嘅人，你就明白啦。当时十一点钟，即系话晨早都可能等工。如果晏昼冇人揾佢嘅话，佢就喺度等噶啦。第二日系点样啊？又都出嚟咗喺度等。如果你有咁嘅经历，明白咁嘅人，即系你有咁嘅经验，你明白咁嘅人生活嗰时，你就知道系几唔同。因为我就思想一样嘢，就系话。这个原主是很积极去找寻找这些人。这个原主的比喻是讲到天父，所以我们明白到就是说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所讲，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但愿人也愿人人都悔改，人人都悔改。马勒福音十八章我讲到一个一百只羊，九十九只在这里，一只流失了，牧羊人怎样啊？摆低九十九只，然后找这一只出来。所以圣经里面这么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一个失丧一个，都不容易。如果这样想的时候，你明白这个天父的心意是怎样。去到这个比喻当中的时候，他收工钱的时候，收工钱的时候怎样收法？哪一批工人收工钱先？是最后尾第五批，最后尾做一个钟头的批收工钱。在当中就是收工钱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再思想这件事。如果看这个收工钱里面的动力的时候，看犹太人和外邦人的 互相的对比，如果我再看，问一个问题，就是说犹太人一般来讲，在神的角度来讲是怎样想法？他们觉得自己是什么？是唯一被拣选的人。他们看的东西就是说，我们是唯一被拣选了班的工人，因为同神立约的嘛，耶和华是他们的神， 他们是耶和华的子民，有立约的，还有他们守律法的，还有有国礼的，还有有礼仪的，有献祭的，懂得怎样做神另类立约的子民。所以但是他们觉得自己是唯一的子民，但是在神的角度里面的时候，这个是不是只有神的唯一的子民是犹太人呢？就不是的，神只不过拣选犹太人去做他的工作，成为一个器皿，将神的名字高举之后，能够将神的名字去到万邦，万邦的人来到回转神的面前，能够得到个悔改敬畏神。这个神的目标就是这样。去到工钱的时候，如果我比喻所说的，就是最后一批工人得工钱。如果我再思想的时候，这个很另类的做法，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段入葡萄园里面工作，都是同一个工钱，一天的工资。如果是最后一批的工人得工资的时候，前面多几批工人看着他的收工资时，觉得喂，这么得意的，他做一个钟都 一天的工钱，那我做三个钟是怎样？我计算条数就是三天的工钱，六个钟、九个钟、十二个钟，十二个钟那个话六点钟开始做工，做到傍晚十二钟，十二个钟头即是多少钱工资呢？十二天的工钱咯，他们这样想。但是在葡萄园主的角度来讲，你肯入来我的葡萄园里面做工，我就给一天的工钱，去平等地给每一个人的工钱。那就产生了什么问题？最后一批的最后一批的工人呢，拿了工钱之后，第一批的工人就开始不舒服了，就开始埋怨。这个讲的埋怨呢，就是一个愤怒当中带出来一个不开心的感受，他出声。他出声怎样说？马太福音书二十章十二节，我们整天劳苦受业，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这里所讲什么？这里是不是讲钱的问题？看清楚，是讲钱呢，都是讲身份，不是讲钱，一点都没讲钱，是讲身份。我们的身份在这里跟神有关系的，这些人没有的，怎可以将我们跟他一起同摆在一起同等？对他们来说，就是说第一批工人很不喜欢。第一批工人所说的就是犹太人，被拣选族类的班以色列人，他们不喜欢，可以这样讲法。所以当中的时候，这个埋怨就出来了。换句话说，犹太人对外邦人信主成为神的子民有挣扎，平等当中这个很有挣扎的。如果再想深一点的时候，这件事就是好像早期教会犹太人怎样看到外邦人成为神的子民当中的不满，没有受国礼的都可以成为神的子民，不行，没有守律法的，不行，有没有懂得怎样去献祭，不懂，不行，这样的难了。原主就用三个问题去解答这个挑战，这个埋怨。在这个比喻里面，另外一个精髓很独特，就是说是最后一批工人得工价先。如果第一批工人得工价的时候，这个比喻都不成事的，都不会有这样的教导出来的。所以要明白这个道理了。这三个问题呢，其实是没得答的问题来的，你答不到的，没得答都是答不到。这三个问题是怎样呢？就是马太福音书二十章十三节和十五节，我们一同去诵读这两节经文。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旨意用吗？因为我作好人，就有红了眼吗？这三个问题没得答，都答不到。所以我就问了，这三个问题直讲的就是第一批工人的志意或者他们的优越感。我看第一个问题，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我们看第一个字词重要的，就是朋友。这个字词呢 Heteros 原文呢是一个负面的字词来的，一讲这个字呢已经是负面的了。 同另外一個對比呢， Philos 呢個字呢都係解朋友，原文都係叫朋友。就等於曹院長講到約翰福音十五章，耶穌叫我哋係乜嘢呀？唔係仆人呀，係邊個呀？朋友。因為天父指使耶穌嘅東西都俾我哋知道啦，我哋明白天父嘅心意啦，我哋唔係仆人，仆人唔知嘅，朋友知。呢個 Philos 呢是有互动的，有恩慈的，有真挚的，有恩典在里面的，有爱的。但是这个 heterios 呢是没有的。背后所指就是说用这个字前的时候就指出对方是有私心的。在圣经里面用了三次。我讲一次给你，可能讲两次，另外多两次，一次在这里用。另外呢第二次呢就是一个比喻上的原一个家主请人入去的晚宴里面。冇人嚟啊嘛，出去揾人嚟就得噶啦。揾人入嚟嗰时咧，然之后如呢个家主见到啲人，咦乜咁嘅？家主有个问题，问一个参加者，朋友，你嚟宴会，你有冇着礼服啊？点解冇嘅？佢一个负面形式话呢个参与赴宴者嘅人。另外第三次就系讲到耶稣同埋门徒喺客西马利园祷告完咗之后。起来犹大卖耶稣嘛，带祭司长士兵来捉耶稣。耶稣怎样跟犹大说？朋友，做你要做的事。一讲朋友是负面，所以这里呢他用一个 heteros 的字呢是负面的，加上讲就说我没有亏负你，我们讲定的嘛。第二个字我想讲的讲定这个字 symphonio 这个字原文当中的时候就你会明白，其实跟 symphony 这个字一样的字根。symphony 是什么意思啊？合唱团嘛，合唱团很和谐的嘛。这个 symphony 这个字呢就是说我们大家两个不同的口讲的东西都是一样一致。就是说讲定就是一个合约形式的了，异口同声有个合约形式这样讲。所以这个问题当时一挡出去的时候，第一批的工人没得出声的，答不到的。第二个问题，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这里的意思呢有一个律法的 意味在里面的，就是说我拥有我合法拥有的东西，我难道不可以合法地用我的方法去用吗？这个是合法形式意味的拥有，你没有人可以阻止你拥有的东西是合法的去怎样用法。所以第二个问题都是没得答的。第三个问题，这个更加不简单，单刀直入，一讲就讲中，一针见血就讲就话，因为我作了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里译得好好咧，中文译得好好就个眼字，红了眼啊。原文有个眼字喺里边嘅，眼呢个字咧喺希腊文化当中嘅时咧，睇到人嘅内心嘅。你个眼系清嘅话咧，你里边系清心嘅。你个眼系红，即系点啊？即是火爆咯，愤怒咯。你眼红愤怒同一个对比是极度的恩慈的对比，原主是极度恩慈，但是第一批的工人是极之的愤怒，因为他们有个优越感，自义当中带出来的愤怒，就好像约拿一样。在第十四节，耶稣不是耶稣，原主就直接这样说，拿你的酒吧。拿读出来就很温文，其实你记住有个什么感叹号，我打了红色。如果你再想这个感叹号，圣经里面如果有感叹号，就是说我们要看清楚背后这个内容所说什么，当时的气氛是什么，讲当时的字词怎么用法。拿你的酒吧好像很轻松地讲句说话，其实有个感叹号背后呢一点都不简单。严格地来讲，拿你的酒吧，不要跟我在我面前拗，离开。你跟人嗌交的时候都会有的嘛，会不会不会这么火爆的，讲一下不要跟我讲了。但是这里看得很清晰的，就是说拿你的酒吧其实就是一个唾骂当中，你不要再跟我讲，不要跟我拗，离开。然后第二句说话我很喜欢的，就是说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是怎样啊？是我愿意的。 一讲到愿意嗰时，你冇得拗，我愿意咁样做，你点样同我拗啫？同埋当中嗰时个处境系好另类，所以呢度睇得好清楚。我睇十六节就系话，那在后嘅将要在前，在前嘅将要在后，即系咩意思啊？咁你想拣乜嘢？你想系前啊，定话后啊？你系前？唔系，你系后边嘅。你话你后边？唔系，你系前边嘅。咁即系点啊？换言之，即系话呢个比喻所讲嘅救恩，呢个讲嘅比喻就入葡萄园，你入咗嚟就得噶啦。我唔担心你系前定后，你得嘅嘢都系一天嘅工钱。总之你肯入嚟就得啦。如果咁讲，救恩我点解要分你前定后？你得到神嘅恩典系重要。所以呢度就话，在后嘅必要在前，在前嘅必要在后。喺第十九章你都讲过呢句说话。第十九章讲青年人副官嗰阵时咧，就唔系由那在后行先，唔系在后。佢话那在前嘅必在后，在后嘅必在前，同一句字词，但系咧行先第一句咧就系边个在前，边个在后，佢有唔同，但系同一嘅意思喺里边嘅。如果你再睇马太福音书十八章、十九章、二十章。即耶稣基督变像，去到去耶稣基督入圣城当中呢三章经文十八、十九、二十，有咗好多嘅颠倒世人嘅价值观嘅嘢。其中一个例子，门徒就问：哎呀，耶稣，天国里边边个最大啊？耶稣点样啊？点样答？攞个细路仔嚟到去你面前，你效法呢个细路仔嘅谦卑、柔和、天真、无邪呢个特质。你在天国里面最大，我们讲最大那个不嬲来讲是怎样的？世俗来讲高大威猛，好有火，好有力那只，但不是好像小孩子那样。当两个门徒的妈咪问耶稣，哎呀耶稣，给一个仔坐你的右边，给另一个仔坐你左边，耶稣说不是他的可以讲，然后再讲就说哪个愿意做领导的就要怎样啊？做人的仆人。会不会这样想法的？世上的事不是这样想的。我是领导，我是领导就领导，仆人就仆人。做领导的要洗脚的。这个耶稣的教导是颠覆了很多世上一般的价值观。在这里停了一个来的。谁得工价？我们快点看第三点，就是神怎样去用恩典去重整万民。重整万民。在个葡萄园里面呢，我知道呢葡萄园里面的工人有不同的工价。第一批工人呢是一个合约式的，很清楚啦。合约式就是讲定是一天的工作，一天的工钱。第二、第三、第四甚至第五批呢都不是讲定的，没有讲定的，是怎样的？就是我必给你，原主说我必给你，你应当得，我必给你。是信哪个？不是信合约的了，是信哪个？原主他的个属性，原主的诚信。香港一定没人这样做事的嘛，是不是？你不会跟人同人打工的嘛？没的。但是在当中的时候，你再思想那些的工人等了这么久没有工作做，如果有人跟他说你来我这里做事，他好过没有事做，但是当中的时候他信这个原主会给他合适的工资，但后来很诧异一天的工资。所以原主当中的时候有一个重整他的价值观，里面是有一些看到的。重点我就放在第六节和第七节，这个呢就是第五批的工人和原主的对话。我知道呢在右初的时候又出去，即是五点的时候见到行站的人在里面，原主就问他们，你什么为什么整天仍然站在这里？他的答案是什么？因为没有人顾我们。如果这个比喻讲到天国恩典的福音的比喻，你会怎样想法呢？怎么在闲站啊？为什么不入天国啊？为什么不入来啊？没有人顾我们，没有人请我们，即是没有人怎样将到个福音神的慈爱成日因为俾佢哋睇到，邀请佢哋入去里边天国咯，或者入葡萄园里边做嘢咯。因为没有人顾我们，所以原主就话：你都入嚟我葡萄园里边。 但是呢有一个很有趣的字词呢，蓝色的句呢，在中文的圣经，去很多英文的圣经都没有这个字，这句是没有翻译到，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如果看原文希腊文呢，这个字很 重要对我来讲，就是因为他说呢，他说你们必得着应当得的，是你们先行的，不是说我必给你们，我原主我必给你们，这个说你们必得的，个原身重点就摆在你们身上。如果你将呢个第四节同第七节嘅对比，即系话第二批工人去到第四批工人咧，就讲得清楚，就系话原主我必给你应当得的。但系最后尾嘅工人咧就唔系咁讲嘅，当然意思都系一样，讲到得个一工钱，但系最主要就系话你们必得着呢个字，系你们为核心。如果咁讲嘅话，一个好大嘅重整佢生命嘅认定，佢嘅尊严攞翻翻嚟，呢个最重要。我想问，人嘅尊严，钱买唔买到噶？买唔到嘅，你俾几多钱都买唔到。人嘅尊严系人与人之间互动嘅认同。关系上的同行当中的互动出来的尊严是要有关系有互动的，所以你就明白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道理。而当中这个原主可以这样说你们必得着的，就是这个原主明白这些第五批工人的挣扎的苦楚。钱是买不到的，我去过一些地方做事工，比较贫穷的地方做事工，当时我坦白跟你说，当地的人他没有错，有钱是好一点的，做到事的，但他们最重要的不是要有钱。其实我们做很多事工是帮助当地的民生的，但有事工都不是最好的。原来在我的经历当中的时候，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是跟他们同行建立他的尊严，帮我们慢慢成长是为之的最重要。这个就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同行互动。钱买不到的。我曾经跟一个流浪汉，不是流浪汉，即是无家者的人接触两年多的时间，心痛的。这个无家者，我不知道叫无家者了，即是流浪汉，其实他有硕士学位，他读电脑的，澳洲读的，生活的境况际遇流落街上，跟他交往当中的时候，我学习了很多的东西。生命当中的重整是要有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只是给钱，只是有 project 是不得的。所以我很喜欢看到一些书，是重讲重点讲是人的质素。我们大家都会熟悉的班霍华所讲的 being for others， 是 being for others， 不是 doing things with others， 是 being for others， 是与人同行的道理。还有 Samuel Wells 威尔斯所讲的，威尔斯所讲的就是 being with the church， being with 世界，是要活在真正活在教会里面，真正活在世界当中。虽然这些是伦理学家或者是一个思想神学家是讲到团契的生活，但是将这些字词摆在我们的宣教事业里面，生命成长是需要。求神大大祝福我们的思想的 being 很重要，个质素。总结来讲，我们宣教是源于神自己的，就要明白神宣教自己的属性，我们明白了之后，我就懂得怎样拥抱这个属性，去拯救万民的本质是怎样。今天所讲的三点，寻找，第二样东西拥抱，第三样东西重整，重整。如果明白神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朝着这个导向，明白神使我们入出黑暗入光明，去传扬祂的福音，这个道理，成为一个福音的桥梁。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低头祈祷。慈悲天父，感谢你给我们能够明白到这个比喻，求你继续祝福我们，看顾我们怎样去懂得去实践。 天父啊，愿你继续的祝福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明白怎样去寻找、拥抱、重整一些失丧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